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的早上，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诗歌献上赞美，也用我们的祷告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实在是我们难以明白的，在2000多年前，你为我们降生，然后你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3天后你复活了，你的复活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你的复活带来新的生命，你的复活带给所有的信从你的人，我们重新得到盼望，我们人生展开新的一页。因此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你悦纳全地，在世界每个地方，当基督徒在教会中聚会，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特别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好像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再一次要从你那里来领受你从上头来要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祝福。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路加福音24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圣经。一方面在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复活的事情，不过呢，如果从今天的新闻界的焦点的角度来说，这是路加的独家新闻，因为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了以马忤斯路上的发生的事情，那么马太、马可、约翰都没有，路加福音的独家新闻。但是也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所有耶稣复活的故事当中，有一段是最长最详细来谈到耶稣复活的一些事情的。很多时候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显现了，像玛利亚显现说了两句话结束了，耶稣向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一段的里面，好像耶稣不但显现了，跟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沿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后日落黄昏，最后要吃饭，到吃饭的时候眼睛才睁开的，那两门徒才认出是耶稣。大概没吃饭的时候是饿的了，是怎么了，眼目昏花都看不清楚，到一饭一吃啊，就醒过来了。所以非常戏剧化的描述耶稣跟两个门徒在这条路上可能走了个把小时。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段记载像这一段一样，但这段故事也有一些很深刻的，值得我们今天在将近2000年之后，我们来思想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讲历史上有两个人见证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要想象的是，如果是我们，我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会不会就是我？那这个故事的开始是提到说门徒中有两个人，他没有提到名字，后来有提到其中一个人叫做格留巴，但格留巴是谁不知道，过去没说过，以后也没有说过了，所以这个人就是说了一个名字，他叫格留巴。可能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当时教会的人都知道格留巴是谁，但今天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过不重要。有两个人，另外一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其实这个意思是从耶路撒冷往那个村子去，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25里，这是华里，所以现在来讲就是差不多将近6到7个英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如果有走路的话，这个要走好几个小时的。他们就往这个地方去，那彼此在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的事，什么事情，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从耶稣被捉拿，然后被定罪钉十字架，然后死了，然后3天之后听说他复活了。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15节说，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对，第一件事情他强调这两个人迷糊了，不知道 跟他们同行的是耶稣。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走路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所以故事的开始就提到这两个人是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所发生的事情，被捉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复活，然后坟墓空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反应就是，第一个他们迷糊了，第二个心里愁苦。十八节开始呢，就提到耶稣问他说什么事情，那他们就表达他们的困惑。然后就提到二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各留巴，就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出了什么事吗？就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因为唯一知道的就是耶稣，别人反而不知道。然后他问说，你不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讽刺。我们读这故事的人，我们听这故事都说，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问耶稣说，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只有耶稣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两个人还以为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说，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于是耶稣就问，那发生了什么事啊？请他们自己讲一讲。那他们就讲出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感觉。他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他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也没有错，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说他是个先知， OK， 进步了一点，从拿撒勒人耶稣到先知。然后他不但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是大能的先知，会行神迹的。但是二十节，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的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所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就是说我们要盼望的就是他，他是有大能的先知，怎么会就死了呢？这个是第一个困惑，他怎么可能死了呢？那我们的盼望都没有了。不但如此，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让他惊奇的事情，因为现在已经三天了，然后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因为他们早上清早到了坟墓那里，看不到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哇，更麻烦了，他死了已经让我很困惑了，他现在说三天以后他尸体不见了，坟墓空了，然后有天使向妇女显现说他复活了。两千年前在犹太人当中不太相信女人的，两千年后的今天穆斯林也不相信女人的，在穆斯林，在可兰经里面是明白的写的，女人的话是不可以信的。我有点半信半疑。有一年我去青海西宁，那有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每个礼拜五中午十二点你去的话，会有三万到五万人在那里，穆斯林在那里做礼拜的。那天我去了礼拜五中，当然我是不能进去，我只能在外面看着，成千上万的，多到一个程度，里面都塞满了，到马路上去了。所以到了礼拜五中午十二点，那条路会封起来的，整个马路是让他们用的。到了过节的时候，有15万人，那更不得了，一大堆穆斯林都戴着白帽子。然后陪我去的是一个美国的女的宣教士，那女的。然后还没开始嘛，11点多我就跟他们聊天，就谈起来，然后谈谈谈，我说全部都是男的，我说你那穆斯林女的都到哪去了？那女的不能来的。我说女的不要做礼拜吗？要，但不能在我们这儿，我们这边只能男人，女人不可以来。然后我们跟我一起的那个美国的女宣教士，她当在中国也好几年了，会讲一点中国话，当然你知道青海人讲的普通话都不太普通的，你得搞半天啊，比荷兰人讲的荷兰话还难懂的，就是一种口音很重的，不过基本上还可以讲。我说为什么女人不能来？那牧师你就看看他，可兰经上说的，女人的话是不可靠的，女人会被骗。当然没有说就是你哇，那个美国女儿就很不服气，我们女人会被骗，所以我们女人不能在这里做礼拜。他就指给我看旁边有一栋房子，他说如果女人要去做礼拜到那个房子里去， 但不能在那个大厅，不能在马路上，不能在这个地方。他有另外一栋房子。每个礼拜五中午，那个时候只有三五百个女人在那里，但是不能跟男人混在一块儿。然后他们看看那个美国人的女人，那个味道就是，女人就像你这样，很容易被骗。所以到今天，在穆斯林，如果有一个人犯了法，抓了证人来证明，不管那个人是偷、是抢、是杀人，证人不能有女人，女人不能作证，因为女人证词是不可靠的。《可兰经》这么讲了，那就定了。2000年前的犹太人差不多有类似这样的观点，女人能够做什么证据呢？可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是女人，真是打破传统。所以这两个门徒听了以后就更迷糊了。有些妇女去了，他们是先到那个坟墓，他们本来要因为三天之后过了安息日了，是可以去做任何的纪念的什么事情，就去了发现坟墓空了，然后天使显现向妇女说你还复活了，你找不到他了，诸如此类。然后妇女就回来报告，那门徒们就开始困惑了。然后他下面就说，然后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就说，当时的传统来讲，男人不太相信女人说的，何况这些门徒们说，怎么我都不知道，怎么你们说耶稣复活了呢？于是门徒们，那当然在马太、马可，包括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是有些门徒们，包括彼得、约翰，赶快就跑到坟墓去看，去了，发现什么？空的坟墓。但是彼得没有看到天使，约翰也没有看到天使，只看到空的坟墓。看到天使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他们回来报告新闻是什么？坟墓空了，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也没有看见天使。然后所以呢，这两个人就讲说，这些事情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困惑，怎么耶稣怎么会死的？然后死了三天，忽然间坟墓变空了，然后他的尸体不见了，然后还有人报告说天使显现宣告说他活了，这一切的事情加在一起都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感到很困惑。那其实当我们拉回到今天，我们在想很多事情，特别是有关于信仰的事情，包括今天谈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如果你要用纯理性思考去想清楚来龙去脉，然后按照逻辑一个一个排列，你一定到这个时候你会跟这两个门徒一样陷入迷糊状态，不通，怎么了？这一个有能力的先知，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让死人复活，可是他救不了自己就死了，这是一个困惑。然后说死了尸体不见，不可能是我们偷的，那不是我们偷，谁要偷呢？那如果不是偷的，他真的复活了吗？那彼得约翰去看的时候，看到空的坟墓，然后看到耶稣的那个裹尸布卷在那儿，人不见了。照日本话来讲，这叫做人间蒸发了，这是最好的说法，就是人在那个裹尸布里面就这样，那不叫人间蒸发了吗？怎么回事？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从逻辑来分析是不能分析，不能理解。但是问题是，今天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也理解，人的逻辑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人被你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局限的话呢，不但是信仰的事情搞不清楚，有太多的事情都搞不清楚。那我常常开玩笑说，男人们如果不懂这点的话呢，你永远不能了解你的老婆，女人是不能用理性去了解的。如果你要用理性去了解所有的事情，在各种事情上你都会进入迷糊状态，何况这种超越理性的有一个信仰的问题，并不是说它违反理性，而是超越理性。违反理性跟超越理性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说很多事情它的规则不完全在理性的这种的逻辑之下的，它是超越的。那其实今天很多人也慢慢理解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时代，我们听过这个名词吗？叫做后现代。后现代其实就是反理性或者是超理性的思考。过去的时代强调科学，强调理性，那时候的口号就是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真理要经得过理性的检验， 到了后来甚至说所有的事情不能够经过科学检验的一概是迷信，一概不接受，那叫做理性主义，那叫做现代主义。现在已经过了，我们在21世纪，实际上20世纪的下半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当然很多人今天21世纪的人当中有一些人还活在现代以前，几乎像化石时代的那种前现代的还有的，所以现在的时代里面有前现代的人，现代的人还有后现代的人，都混在一块。前现代的就是还没有到理性思考的，还在原始状态的。那现代主义的人，强调理性的人，这样的人20世纪之后慢慢越来越少，但是21世纪还是有很多。据我的观察，大多盛产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很多人还是讲起科学，讲起理性，然后讲起跟这个有点矛盾的东西，都觉得这东西能信吗？我就知道他是在上一个世纪的人物，他还不知道现在在什么时代了。现在的80后的90后的叫做后现代的人，后现代的人什么都信，反正一切都是相对的，越没有道理的哎，越有意思，有道理的那就没意思了，有道理都是给爸妈去了。他们的想法里面就发现很多的东西不能用纯理性思考的。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谁先发现的，很多人都已经发现了，包括19世纪德国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是理性主义最高潮时代的一个人物，可他写下一本书《纯理性思考》。那本书的意思就是说，用纯理性思考，那么很多事情你是搞不懂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是他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所以他很多事情还是很理性的，但是他会先提出，好像一个先知一样，先说一句话说，你不能用理性去了解所有的事情，特别是真正的真理，它一定是超越理性的。而你要用理性去了解这种超越理性的真理的话呢，你就发现你搞不清楚，但是错的是你，不是那个真理。你不能用理性去了解无限的真理，理性是有限的，是我们人有限的人思考的结果。这两个门徒我相信陷入同样的一个困难，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知道一些，可是从他所知道的以及从他的理性的思考，他觉得他陷入一个结局，就是没有出路。他们所期望的这位弥赛亚却死了，然后耶稣尸体不见了，坟墓空了，有人说他活了，活了，死人怎么会活呢？一切的问题。所以第三个部分25节开始，耶稣就为他们解答这个疑惑。耶稣的回答呢很简单，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他基本上提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你们是无知的，他是无知的门徒，这是门徒，他不是在说其他的人，是跟随耶稣有相当年日的人，至少有3年左右的人。你们是无知的人，你们是迟钝的，信得太迟钝。他又不是不信，但是信得很迟钝，以至于很多的事情似乎搞不清楚。那其实不是这两个人信得迟钝，其实在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现象。在所有福音书里面，就常常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讲了一些话，然后门徒们就常常搞不清楚，不明白。有时候他们会问，有时候不敢问，因为每次问就会挨骂，无知的人呐、所以骂多了以后干脆就别问了。但是不是不问就清楚的啊？那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的不一样，中国人是比较含蓄的，含蓄的意思就是说，要问问题的话呢，不问则已，一问要惊人的。那西方人常常就举手发问，问你要问什么，我不知道。这是西方人跟中国人的不同。如果你做小学老师，你就会发现，你就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全班小朋友都举手，然后你随便举一个说答案是什么 ？I don't know， 他会不知道，但他会举手。那中国人呢？他不要举了，举了以后或者问了一个问题，问错问题了，问的问题不够高明，就看出我这个人不够分量，所以我要一问，哇，连老师都要被我问到，所以我们就手这样放着，等到哪一天忽然间出手。可是问也好不问也好，一样是无知。这些门徒们 耶稣说，你们是无知的人啊，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了，虽然太迟钝了，不过耶稣并没有就放弃他们，耶稣就开始说了，基督也就是弥赛亚这位救主，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很简单的说，耶稣跟他们讲圣经，在圣经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跟门徒讲的是指旧约圣经，那我们现在的福音书也好，保罗书信那时候都还没写呢，所以耶稣不会讲那个，耶稣讲之前的。所以他提到说摩西和众先知起，摩西的话和众先知的话，其实这是指旧约圣经，在犹太人的圣经到今天都是这样，他们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摩西的话，叫做 Torah， 可兰经也是叫做 Torah， 这一段话就是摩西写的五本书，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叫摩西五经，摩西的话。接下来有一部分叫做先知书，他的先知书实际上是包含了我们今天分类里面的部分的历史书加上先知书。历史书呢，基本上是从约书亚记，我们也刚讲过约书亚记，现在在讲的四世纪，然后还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包括列王记上下，这些叫做前先知书，在犹太人分为前先知书。换句话说，在犹太人的观念，这些历史书的作者是先知，所以是写的历史书，但是先知写的。然后还有一些叫后先知书，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归类为先知书的，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个小先知书之类的，这是第二类。还有第三类的呢，通常犹太人称它为其他著作，其他的著作，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这种诗歌智慧书，加上其他一部分的历史，像譬如说历代志上下，他们列在其他著作，没有列在先知书。也就是说犹太人的观念，历代志上下不是先知写的，那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这是以祭司的眼光写历史，叫历代志上下。那还有一些小的历史书，像或者传记，像路德记、以斯帖记，这都放在其他著作。先知书当中有一本但以理书是放在著作里，不放在先知书里，诸此类三大类。所以这三大类提起来的时候，就是全部的圣经，所有些圣经指着耶稣的，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清楚了。当然这边只提到说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指着自己的话就讲解给他明白了，但是我们刚才是念到35节，如果后来你会知道耶稣后来又显现向所有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包括在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还有别的11个门徒在的时候，在那边耶稣又再一次讲解圣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这三方面，那是在24章44节后面44节，耶稣就说什么？摩西的律法 Torah， 第一个部，第一大类。第二个，先知的书，就这边所说的，包括历史书，包括先知书。第三类，诗篇上所记的，这个诗篇其实就是其他的著作。但是这三个词，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个就是今天可兰经里面提到基督教的圣经的时候用这三个词，他们用阿拉伯语说的，一个是 Torah， 一个是先知书，第三个就是大卫的诗篇。他们的分类，穆罕默德那时候用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根据当时犹太人用的分类法，就是三类。其实到后面所说的，耶稣再一次跟门徒讲的时候，他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凡指的我的话，那是耶稣这样讲对门徒说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44节所说的跟27节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因此耶稣用了一些旧约圣经来说，你搞不清楚的，你感到困惑的，其实圣经早早就说过了，你信得太迟钝了。于是耶稣再一次的讲解。那到底耶稣用了哪一些圣经来证明他就是那位必须经过受苦才能得荣耀的那一位弥赛亚？圣经上没有记载。当然在整个路加福音的前后，他已经引用过很多旧约圣经，提到说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这不是应验圣经上所说的吗等等，有用过一些。那路加也写过使徒行传， 那是第二本书。那《使徒行传》里面，无论是彼得讲道的时候，或者很多时候，也会引用旧约圣经证明耶稣的死和复活，岂不是应验圣经上所说的吗？那彼得讲道或者保罗讲道，他在用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会想到的？耶稣讲，耶稣什么时候讲？耶稣生前有讲过，还有耶稣复活跟他们讲解的时候，就刚刚所说的出27节，还有44节，耶稣讲解的时候，门徒有人才开窍懂了。因此到彼得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能够引经据典，就是因为耶稣再讲过一次了，他这样清楚明白了，对吧？所以这边他没有说他用了什么。因此所有从包括路加福音，甚至包括使徒行传里面，所有引用过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是那位从受苦到得荣耀的弥赛亚的经文，都可能是在这个之内。所以我这边只是列了两段在圣经中被引用过，那也有可能耶稣至少会谈到过两段。其中第一段比较短的是摩西在生命记，摩西五本书的最后一本叫生命记，最后的遗言的时候，摩西说过一句话：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因此摩西最早的书里面就提到说，将来以色列当中神要拣选另外一个先知像摩西那个 等次的，甚至超越他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另外一段是很有名的以赛亚书52章13节一直到53章第10节，这一段里面是最清楚的描绘到耶稣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怎么样从受难一直到得荣耀。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那位腓力，圣灵差派他去跟一个埃迪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太监在车上，他是一个官，他是在伊索比亚，今天叫伊索比亚那个地方一个女王手下的财务大臣，财务部的部长。然后他去耶路撒冷朝圣回家的路上，坐在车上，他在读圣经，他就是读这一段，读以赛亚书这一段。然后他是朗读，所以出声音的，他就读完以后他不太懂，那圣灵差遣腓力跟着这个车子在旁边，所以腓力在车子外面，那个太监在里面，当然太监在里面可能棚子是遮，他不知道外面有人跟着他，他在那念以赛亚书，然后腓力在外面，车子外面就说，你懂你在念什么吗？太监才知道外面有一个人，他说我不懂哎，不懂。腓力说，你要我告诉你吗？好，上车。所以腓力就上车，然后在车上腓力就跟他讲解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讲完了以后那个太监就受洗了。当然我们真理堂比较不一样哈，你听完你懂了，受洗也搞好几个月的哈。那天一讲完，然后那个太监听不懂，哇，跟他讲，哎，这边有水，腓力说行，你就下水就受洗了。所以那天就是当天就受洗了。我们的规矩多一点，要求多一点。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规矩那么多还要上那么多课？那个太监是犹太人，他圣经很熟，只是有些地方他不太懂而已哦。他基本的很多东西他是懂的。我们今天要上很多基要圣养的课等等，是因为很多真理我们并不那么清楚，而且那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所以那个太监受洗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那一段里面就提到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那我中间把它中间有几节，因为比较长，所以有几节我先拿掉，但是大部分留在这里。以赛亚书52章13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你知道整段圣经哈，这个以赛亚书很特别的，就是他一开头是提到这一位仆人是被高举为至高的，然后从下面一节开始他立刻提到这一位神的仆人是至为卑微的。但是这段圣经的最后的结束也是一样，从最卑微的他成为赎罪祭开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必看见后裔延长连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被在他手中亨通。所以那是一个包裹式的，第一节是他被提到最高，然后立刻 极端之下，他成为最卑微的人。最后结束的时候，从最卑微的他成为赎罪祭，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然后他要延长年日，其实说法意思就是说他会活到永永远远。然后耶和华这个喜悦的事情要借着他在他手中亨通，所以最高的，所以两个最高，但中间的是一位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所以52章14节就说，许多人因他惊奇，那个刮胡的因为是我加上去，让你可以了解这个语气的转折。许多人因他惊奇，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外形比世人枯槁。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整个的描述，你会发现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神的仆人，在描述的当中，先知以赛亚说几乎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受苦的仆人。他的形象是憔悴到让我们感到惊奇，甚至难以接纳。他被藐视，也被我们所藐视，他被人厌弃，也被我们厌弃。我们甚至以为他受的苦是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一些，可能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吧。所以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耶稣，同样是犹太人却不能接受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的弥赛亚呢？就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他们犹太人来看，死在十字架上是被神咒诅的，被神咒诅的就不可能是救主，救主必须是荣耀的。但是以赛亚书却描绘到他是被高举为至高的，然而同时他却有另外一个完全是最低最卑微的一个形象，是完全被厌弃的，被藐视的。所以这段圣经是一个整个圣经当中一个最尖锐的一种，英文叫做 paradox， 是一种恶律背反，是一种悖论。最卑微被人藐视的基督却被神提为至高，因此他整个的描述，所有前面的描述的最后一句话，好像一句话把整个描述了。为什么？因为神定义让他做赎罪祭，所以以至于他受鞭伤，他被钉死，然后以至于他被人厌弃，他被人藐视，一切都是神定义要这么做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要担当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的罪孽。但是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我说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好像整个又反过来，所以因此我会加上一个刮胡的蛋，那句话是圣经上没有的，但我知道你要懂那个口气上的转折，就是说他虽然是神所定义作为赎罪祭的，但是神却把他提升，所以他必看见后裔延长年日，就是说他活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也必在他手中亨通。神所喜悦的一切的事情是借着耶稣基督行出来的，所有的人得救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整段圣经的，我是说头跟尾是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可是中间所说的是耶稣是最低微的。在这个最低微、最卑微跟最高的这个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在那里，这就是从受苦到得荣耀。我相信耶稣会跟门徒解释这段圣经，然后门徒的眼睛才开了，才忽然间懂了，了解了这件事情。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28节开始故事就开始转折。他们到了快要到以马忤斯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继续走的样子， 那他们就留着耶稣说时候晚了，天已经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他们通常晚上不行路的，要他们同耶稣一起住下，耶稣没有反对就进去了，然后他们就先吃晚饭。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掰开递给他们，这个动作有一点像我们叫做圣餐礼，但是其实不是圣餐。为什么？圣餐礼第一个有喝酒，圣餐的那个逾越节晚餐有个喝酒，这边没有喝酒，所以这只是一个一般的晚餐。但因为犹太人一直到今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常常吃那种你在美国菜市场都可以买到叫做 pita 那种饼，他们是吃饼的，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就会薄饼。我们中国人吃饭吃这种面包吃饼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吃馒头，你怎么吃的？我们通常中国人馒头大部分都这样吃，抓起馒头就一口一口啃的。如果你到西方人家里做客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面包的话，你可别拿起面包来讲一口一口像狗啃的样子，这是不太礼貌的。他们即使面包掰开来一小块一小块吃，没有拿一整块面包这样。犹太人吃饼也不是一个大饼，那个大饼怎么吃？我不知道你家里如果吃烙饼怎么吃，一大块饼，或者吃披萨怎么吃？我们就从边。剥饼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大饼要剥开来一小块一小块，那他们有个盘子有酱的，白色的酱，剥开一小块，沾了酱吃，沾了酱吃的，这一向是这样。犹太人是这么吃的，土耳其人是这么吃的，西方人、欧洲人是这么吃的，美国人是这么吃的，只有中国人就拿一块一块。所以掰饼什么意思？掰饼就是饼吃法，一定要掰开来吃的。所以耶稣就把饼剥开就开始吃饭了。所以那只是一个晚餐，但是当耶稣跟门徒坐下来一起晚餐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好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教会吃饭叫爱宴，这就是肢体相交的意思，没有圣餐的那个仪式的意味，就是一个相交。所以耶稣在那边吃晚餐的时候，意思是跟门徒好像平起平坐，其实不是地位的高低，就是说他们在有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相交的生活。但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的动作或者他的剥饼或者他的祝祷，这一切的东西使得这些门徒毕竟跟随耶稣相当连日的时候，才忽然间好像就眼睛就开了。所以这边就描绘说他们眼睛就明亮了，所以你要跟前面的对比，他们是迷糊，现在是明亮了。然后等到眼睛明亮的时候，耶稣就不见了。所以迷糊的时候耶稣还在，那眼睛明亮耶稣就不见了。然后耶稣不见了以后呢，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前面是愁苦，下面是火热，前面是迷糊，后面是明亮，这是一个对比。给这个时候耶稣不见，然后他们就决定回去。所以已经走了六七英里，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又从以马忤斯走回耶路撒冷，所以那要好几小时。所以我相信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跟门徒相会的时候，恐怕接近半夜了，很晚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遇见了十一个使徒，当然是卖主的犹大不算，所以剩十一个，还有他们的同人，表示说除了十一个使徒之外还有别的门徒在一起。为什么聚在一起呢？因为很多的新闻消息当天晚上，我就从早上开始，莫大拉玛利亚还有许多妇女来报告说坟墓空了，彼得约翰跑去看空了，街上已经够热闹了，就是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等等。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又多了一个消息，是这两个人当时不知道的，就是34节，主果然复活，而且复活的主向彼得显现了，这彼得看见复活的主了。但是在使徒行传福音书没有记载在什么场合彼得跟耶稣显现，没有记载，只是说有这么回事儿就是了。那你看哥林多前书当15章，当保罗做见证说耶稣复活向什么人什么人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一处特别提到说他向基法，就是向彼得亲自显现过。所以这个是事实，只是背景过程没有详细叙述，所以这边也提到说他向彼得显现。所以当然 西门彼得会跟门徒的讲说，我看到复活的主了，又多了一个消息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啊，在那个场合很多的门徒在讲，从迷糊开始讲起了，坟墓不见，谁偷了？刘云是你是不是？就我们这几个，如果没有没有，谁拿了？罗马的兵怎么他讲啊等等。那妇女们说是天使宣布说他复活了，尸体不见了，不一定是复活，谁看见了？所以可能半信半疑的，他们也可能不太完全相信姐妹们说的话啊。彼得就说，我看见了，我看见复活的基督了。哇，妇女只看到天使，但是莫大拉玛利亚是有看到耶稣，可是现在是彼得说，我看见复活的耶稣了。哦，情形就不一样了。然后这时候以马忤是两个门徒进来了，我们两个也看见了，然后我们跟他讲话，然后他们跟我们讲解圣经，我们还甚至要一起吃饭的时候等等。所以你可以知道整个的那个气氛就开始往上涨。你可以想象像这种事情在讲的过程中越来越兴奋，越来越觉得怎么回事。我们读到35节结束了，因为经文要念下去太长了哈，但是至少读36节你就注意到这个时候最戏剧化的一幕。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其实在原文只有一句话，耶稣在他们当中一显现只说了一句话， Shalom。 Shalom 是希伯来语的平安，耶路撒冷的那个撒冷 Shalom 一句话。这一下达到最高潮，因为11个门徒都在，还有其他的门徒没有讲名字的门徒都在，但37节说他们却惊惶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然后耶稣还说不是鬼魂，是复活的耶稣。然后给他们看他的手，他的，然后他还要吃东西诸如此类的。然后后来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他在44节有提到说他跟两个门徒所说的一样，他又再一次把圣经中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甚至包括诗篇，指着耶稣所有的预言就再一次讲解清楚。然后当然路加福音的最后，这个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就最后的那一段啊。马太福音有马太福音大使命，这边的大使命就从这后面讲解。耶稣就吩咐门徒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又重复了一次。总而言之，整个事件到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可以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件事情，两个门徒从蒙迷糊到心里愁苦到眼睛打开心里火热，中间的转折点是耶稣显现复活。不过最初门徒们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因为他不知道是个神迹，是耶稣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因此圣经的真理被解开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你可以称之为属灵上的复兴的火，而这种才是真正持久的，不是神迹奇事，也不是人情绪上的那种激情。真正的属灵复兴是透过真理被解开的时候产生那种长久的持续性的，这种才是长久的复兴。所以圣经当历史当中有很多影响深远的这种属灵的复兴，大多数来自于神的话被解开，而不是某一个让他感到很惊奇的一种特殊神迹奇事类的经验。譬如我说过 John Wesley 这一位很有名的卫斯理牧师，他在英国在200多年前带起的一个大复兴，就是因为在一堂聚会当中，那个讲员就练了一本书，就是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书的序言，他读序言当作讲道。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人拿起一本书来，我练一段给你哈，而且练练练，一口气练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无趣啊，讲道还有点表情还认得念。那 John Wesley 那天心情也不太好，坐在后面，可是听到罗马书，然后听着听着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他不是不知道，可是那天好像被解开了以后，他后来写传记，他说我的心就被一把火点着了，从那天开始他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复兴了。那是1938年， 一直到六十年多年后他过世的时候，他说那把火从来没有熄灭过。所以他一生为主的那种做这个做那件事情，他的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几乎叫做 workaholic， 他是那种工作狂的人。他每天在做不知道多少事情，每天睡觉很少。他一直到八十几岁，一天尤其礼拜天，他一天会讲七堂到八堂道，一个礼拜通常讲十几堂二十堂。所以他一生骑马走过二三十万英里，然后不但是讲到他写书，他没有时间写的时候，他会骑在马背上。所以你看到他的铜像，就是他骑在马背上在读书。那你想想，骑马，你骑过马吗？我骑过，不会被马骑了，就是骑马，然后那个马就乱跑的时候，就我就跑到马脖子下面去了，就被马骑了。那骑马的时候，那个马会滴滴咚咚咚咚摇摇晃晃的。我很难想象他怎么样能够这样摇摇晃晃当中还可以读书。他写日记，在马背上写日记，哇，这功力也很高哦。他就是抓着一分一秒要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预备讲章、写笔记等等。所以他六十年来的日记，大部分是在马车上或者马背上写的。他为什么？那把火烧起来了，可是那把火是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英国伦敦心情最沮丧的时候，经过一个家门口，那个人在家庭聚会，他听到人家唱圣诗，他也不认识人家，就跑进去，就坐在门口，然后垂头丧气的。那个人就是在读《罗马书注释书》，可是听着听着，心灵解开了，真理明白了，那个复兴火就烧起来了。这是真正的属灵复兴。门徒们是被神的话解开的时候产生的复兴，所以他们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大多数为主殉道。你神的话解明了，求主当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真正的属灵的复兴。前两天礼拜五晚上我在 Campbell 查经班讲到受难节的时候，我用一句话做结束。今天我也用同样一句话做结束。1942年二次大战打到一半的时候，1939年从德国侵略波兰开始，然后二次大战正式宣布开始打。那从那时候开始，盟军就是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国的、英国、法国这些盟军跟德军作战的时候，没有赢过一次，每打必败，法国整个沦陷，然后这个一些英国军队跟残余的一些法国军队从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回到英国，一直败一直败，然后德国的军队就进入北非，从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开始打起，就往东一直打过去，埃及是英国殖民地，是横扫北非，一直打到快乐，打到开罗，没有一次战胜。最后终于有一天，英国的将领叫做应该叫做蒙特卡罗还是叫做蒙特什么，忘记他的名字了，不过反正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将领元帅，终于第一次打败德国的将领。那德国将领被称为沙漠之虎，这个家伙非常厉害。终于英国打胜了，消息传来，英国举国狂欢。当时的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话， This is not the end， 大战没有结束，不要以为打胜仗就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可是很难懂的一句话。什么叫做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我都琢磨了半天，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 It is the end， 我们很容易懂，结束了。The beginning of end， 好像说最后一个乐曲的最后一章快要结束，那最后一个 chapter 的开头，那么我们就结束了。OK， 这也可以懂 beginning of the end。The end of beginning 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说的时候，我琢磨了半天，还上网去 Google 了半天，看看这什么意思啊。 不管丘吉尔当时怎么说的，丘吉尔当时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战争要结束了 ，It is not the end， 这也不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二次大战还要打，后来打还打两三年了，对不对？欧洲战争，然后等等，不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好像终于整个战争有一个转机，但是是一个开头的一个 beginning。好像一本书的第一个 chapter 结束，但是还有 chapter 2 chapter 3 还有 chapter 4。 对以马忤斯的门徒来讲，耶稣的死对他们来讲 it is the end。 我们所期望的弥赛亚死了，我们所以色列所期望救我们的这位耶稣死了， it is the end。 耶稣说 no it is not the end，不是到此结束了，甚至不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很多人今天会想说，是不是要结束了？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吗？耶稣要被接升天了，复活了四十天之后耶稣要被升天了，然后最后一次问题解答，耶稣说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人就问耶稣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世界要结束了，我们以色列要再次崛起了，就在这个时候吗？那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No， 也不是那个， it's the end of beginning。 耶稣被接升天，门徒们还在看的时候，天使就对门徒们说，你们还在看什么？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门徒们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传福音的时候。 That's the end of beginning， It is not the end， 不是结束，也甚至不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It'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有两位待会儿要受洗，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受死甚至复活的历史的事件，那只是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整个的生命，为主而活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进入 chapter 2 chapter 3。 然后一代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正在写后面的这些历史，我们要继续把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活当中被彰显出来，活出来，然后一个一个传出去，在别人身上又开始另外一些新的 beginning， 一直到迎接主再来。所以复活节不是只是纪念一个历史的事件，耶稣怎么死怎么复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为这一位复活的主而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是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原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污秽败坏，但是耶稣基督却来到世上为我这样一个人而死，也承担了我最应该有的那个代价，那就是死亡。但是感谢主，耶稣没有一直停留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因为证明他是神，他里面拥有神的生命，因此是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也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也将与主再相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说话行事，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彰显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那种馨香之气。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